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
听众朋友好，我是思明。
最近经常看到国际媒体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儿，我就想起迫害刚开始时的情形，满世界都是中共抹黑法轮功的造假宣传。
是啊，中共可真是没少下功夫，把法轮功学员说成是精神病、自杀、杀人，编造那么多的黑材料，一时间啊，真把大家给吓住了。
就是，中共嘛，就是搞一言堂，媒体和舆论都控制在他的手中，老百姓呢，也只好听他放毒。
不过也有聪明人，人家从笨理儿合计，说法轮功啊，从1992年开始都传了7年了，连新闻里都说全世界学法轮功的有1亿人，怎么那个时候一个自杀的、杀人的都没听说？偏偏啊，到了1999年，江泽民一说要镇压，一夜之间啊，全国到处都是法轮功自杀、杀人的消息，这不明摆着造假吗？
没错，对法轮功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呢，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还是能够辨别这个是非的。可是那些对法轮功完全没有了解，比如那时候其他国家的民众，要让他们识破中共的谎言就没那么容易了。
是啊，一方面啊，什么气功啊、修炼啊，好多西方人呢对这些事儿从来就没怎么接触过。另一方面呢，国际社会当时唯一能够获得消息的渠道只有中共的造谣媒体。
可不，那时候江泽民和各国政要见面的时候，都会亲手递上一份污蔑法轮功的黑材料。中国驻各国的使领馆、中共控制的海外中文媒体也开动起来污蔑法轮功。不了解真相的国际媒体也就在无意间转载或者引用了那些中共的造假宣传。
有位美国资深的人权记者丹尼斯盖特，他就说到了这个现象，他说这是传播界的悲剧。
你说的就是那个4次获得艾美奖的丹尼斯盖特吧？
没错，就包括这位丹尼斯盖特先生也坦诚表示，他也是在采访法轮功学员，了解了法轮功受迫害的过程中，才逐渐有了对法轮功的正面认识。而且呢，他意识到法轮功受迫害的本质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正在受到侵害。
嗯，很多时候啊，人们确实是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
其实啊，国际社会渐渐的能够正面认识法轮功，这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讲真相是分不开的。
对。
那另一方面呢，中共在迫害中作恶太多，也让人们呢从反面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的确如此，就比如说中共编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吧，他们找了一些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广场自焚。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焦点访谈都重点播这个所谓的自焚事件，可是明眼的观众一看就发现了很多疑点，当时就有很多人知道中共又在造假了。
是啊，国际社会也都是从这个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开始冷静的思考，逐渐的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发表文章，引用海外法轮功发言人的话说，法轮功啊是禁止自杀的，自焚呢是中共当局制造的骗局。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指出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自焚者呢是法轮功的人。西方媒体开始进行客观的报道，有的开始正义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像这个华盛顿邮报就针对这个所谓的自焚事件呢发表了社论，呼吁布什政府啊要在宗教及政治自由上敢于和中共政府碰硬的。
嗯，那时最轰动的一件事呢，就是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公开谴责中共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他们分析了焦点访谈中播放的所谓自焚事件的画面，并发表声明说，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中共代表团面对这些铁证只能是哑口无言。这份声明已经在联合国备案了。
另外啊，一些西方的新闻媒体人呢，凭自己的职业经验也看出了破绽。比如《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伊恩·约翰逊，他最开始怀疑自焚事件时，就是觉得这个新闻报道的太快了。
是啊，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从事件发生到新闻发稿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的，那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啊。
一位驻京的外国记者说，这一次呢，新华社几乎是立刻就发布了对事件的报道，而且还是英文的。
另外啊，刚才说的那位丹尼斯盖特先生呢，也对这件事情发表了文章。 他说，还有比这更富有戏剧性的吗？人们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自焚，警察呢碰巧手边有灭火器，受害者的极度痛苦的表情被完整的拍摄下来，以送交国家电视播放。
没错，自焚这种事呢，都是事先无法预料的，哪能这么巧这么快就有人拿来灭火器和录像机，这不明摆着就是预先布置好了的吗？
总之啊，从迫害开始到现在，整个过程中西方媒体啊都在观察，逐渐的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随着媒体的客观导向呢，西方民众啊也逐渐的在了解真相，而西方政府的态度呢也在随着变化。
祸害开始时，确实是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听信了中共的谎言，不正确的对待过法轮功学员。就比如2002年6月，江泽民去访问冰岛，世界各地呢也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去冰岛抗议江泽民的迫害。中共就给冰岛政府施压，阻止去冰岛的法轮功学员登机或入境。
不过，虽然政府一时糊涂，冰岛民众可不干了。事发的第三天呢，有冰岛的国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450多人联名在冰岛首都最大的报纸《莫甘布拉迪日报》发表了声明，向法轮功学员道歉，表示冰岛政府的行为呢不代表他们的冰岛公民。声明上还用很大的字体印上了中文的对不起。现在冰岛政府呢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就在去年5月底，冰岛的外交部长斯卡费丁松代表政府对法轮功学员道歉，冰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呢对这事也进行了报道。
其实我觉得国际社会能够对法轮功正面认识，这和法轮功学员自身的表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想他们修炼的是真善人吗？在哪里都争取做一个好人，这样的人对哪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没错，俗话说眼见为实，中共再怎么造谣呢，人家一接触法轮功，发现这个功法无论是对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还是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效果的显著，是有目共睹的。
对，
而且因此呢，国际社会纷纷的对法轮功创始人或者是对法轮功修炼团体进行了褒奖。现在法轮功受到的褒奖呢有1700多个，支持决议案300多项，支持信函呢超过了1200多封，很多地区还宣布了李洪志大师日、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甚至法轮大法月。而且啊，你从这些褒奖或者信函的内容上来看呢，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开始呢，大家只是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表示愤怒，后来啊，渐渐上升到了对真善忍的认同。
那你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些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好，就比如说201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后吧，加拿大的很多政要给法轮大法学会呢发出了贺信，他们称赞法轮大法修炼者长期弘扬真善忍的理念，启迪世人，造福社会，为加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比如法轮功反迫害13周年时呢，美国议员山姆·法尔发表讲话说，法轮功的指导原则真善忍是一个民主社会能够持久的基石，我们身后的这个伟大的国会山庄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上，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来支持这个原则。
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真善忍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真理的面前，在道德面前，其实大家都是相通的。
没错，而且随着人们越来越明白法轮功是什么，真善忍是什么，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迫害的时候，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被曝光以后呢，停止迫害，惩办所有凶手的呼声是此起彼伏啊。
是这样的，就像2012年9月17号和18号在日内瓦万国公召开的人权大会上，法轮功学员就应邀到场，专门做报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总之，中共的魔鬼暴行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尊严的践踏和犯罪。所以呢，结束中共的罪恶就需要整个国际社会来共同努力，同时呢，这也是每一个人良知和责任之所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